ชลบุรี
ช
เมื่
ล
อ
บ
ว
ุ
ารน
ี
ก็มี
昨天
บุคลากรทางการแพทย์
有
ติดเชื้อโควิด
医生这个得
แถ
了
ว
这个新冠
巴
肺
拿
炎
蒙
在那个巴拿
一
蒙
堆
附近一直都有
ตอนนี้
现
รั
在
ฐบาลก็เปลี่ยน
政府已经开始这个
ไม่กล่าวว่า
改变思路了就说没有期待说新冠肺炎会彻底的灭绝仅仅只是需要让它不要扩散到这个 医生跟医院他们这个治疗不了了只是有这个要求而已如果再次把这个政府国家再次封闭的话就会太困难了所以我们大家就自己要小心一点因此比如如果这个 大家整体的这个政策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我们的寺庙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完全自由的开放了因此我们曾经这个那个有政策让居士们可以在寺庙里面可以这个闭关一个星期可以来两次一个星期有两次一个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和礼拜五到礼拜天有这两个时间段所以从现在开始这个政策就取消了这个曾经让这个居士们这个住的这个疗房现在把它换成这个接拉出家师父来这里出家的这个师父如果只是出家一个月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接受了类似于说这个我们的生命的生活方式全部都改变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再也不能够扔掉这个开关的圣物也就是这个口罩再也扔不掉了就必须一直戴这个已经大的变化已经两个回合的变化了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赚钱的生活方式这个已经有很大的转变很大的改变那个这个科技变了这个生活方式也变了那现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比较严重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又变了有的人坐着对过去一直很可惜哎，以前那么舒服去到哪个地方都很快乐这个吃喝玩啊想去玩想去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的马上就去了就去实现了都不停的在这个社会这个一直在变化要想像以前那么去做样那样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回不去了以前我们住在这个地面我们的家都是住在这个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现在开始慢慢这个来到这个高楼大厦里面了如果要用以前的这个住在这个地面的那种生活方式去把它用在这个高楼大厦的这种生活来生活就不行了以前在地面这个想怎么做都可以因为大家的距离都很远所以变成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了包括有一些这个高楼里面的住的人这个大过一个村里面的人所以必须要有一些变化了生活方式就必须要有一些变化一旦出现这个传染病这个生活方式又变了如果一直是这个希望回复到以前那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全部都过去了的这个取决于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自我适应比如这个赚钱啊这个方式也必须要这个调整的泰国人喜欢这个抱怨说下岗事实上是不愿意工作如果真的这个失业的话就不用去这个如果真的泰国人没有工作去做的话真的全都下岗了那就根本不用去这个去雇佣这个几上百万的这个外籍劳务让他们来过来工作了是因为有工作我们大家不愿意做想这个生活很轻松有很多钱然后消费能力很强 那个一毕业的话就希望高那个月薪很高，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也没有什么能力，没有得到很高的薪水，就不去工作，不想工作。这些他们如果他无法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这个那个薪水太低，不愿意做，那这样的话接下来就很难生存，后面的人就很难生存，因为太脆弱了。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像小孩一样的，泰国人这个抚育的小孩全是小孩子，他们这个适应不了，像老鼠一样的。这个是包括像这个以前的这个恐龙适应不了这个变化，最后都会灭绝了。那我们作为佛教徒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维持生活的方式，这个要懂得这个很理性，有因有果的来维持生活。原先呢，我们泰国人这个赚钱是很困难的，维持生活是很困难的。很多人喜欢描绘那个画面，说以前的人生活很舒服，不舒服的。赚钱、种田之类的，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很累。这个风险很高，有时候种田有些年会有些收成，有些根本没有收成。尤其如果这个消费很高的话，这个那个债务就会比较重，然后最后那个土地只能够不停的卖出，不停的出售。事实上，如果有法债的话，就会懂得知道什么这个刚刚可以让自己生活下去。包括到了九世皇，他经常讲到自给自足，这个自给自足这个足够，其实这个是属于法的一个佛陀的教导的一个核心。如果我们懂得足够的话，不懂得知足的话，我们需要这个超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入不敷出的话，我们就会欠债，不过如此而已。佛陀也开始说，这个没有债务，这个很好。有债务，那个是属于世间的一个苦。但是我们大家拼命的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这个价值观，说这个欠债很好，说明这个有信用。因此，这个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很疲惫不堪，拼命的要去赚钱。有的人会赚钱，有的人不会赚钱。然后就不停的跟父母伸手，这个小孩怎么真的很值得，很令人担心啊！接下来要怎么活？那未来的话，随他去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业报，我们就修我们自己的行。谁如果有法，就可以活下，就任何环境下面都能活下去。比如说有新冠肺炎，如果我们有法的话，我们就在家里面也可以很快乐的活在家里面，待在家里面。我们的快乐不需要仰赖于别人，不需要仰赖于别的事物，不用去离开家去到哪里，能够赚钱，能够生活下来，这个不用怎么挣扎。生命懂得知足，这个跟当时的环境相匹配，不用去这个挣扎去修行，有空闲的时间，然后就在家里面，也在家里面工作，那就去工作，不用浪费时间去在这个路上赶路，这样把这个一天可以节省一两个小时在外面赶路的时间，其他剩下的时间就拿来修行吧，而不是说是把它去拿来上网。你只要懂得自我调整，对我适应，有那这样的话，修行的时间更多了，不用去坐车去工作。这个新冠肺炎，这个如果我们不去攀外援的话，它不可能传染给我们的。这个传染病，如果我们不跟别人去这个接触，它不可能传染给我们的。要努力的跟自己在一起，把时间用来多多的去修行。修行啊，
ริ่มต้นก็ถือ
ศีลห้าไว้一起布的时候就开始要先持五戒要想能够很好的持五戒就别去太花时间去看上网了看到别人写了什么东西之后就一定要去这个回然后骂来骂去的这个破戒心就会散乱有的全部都是争吵的内容这个事实也有然后这个杀骗人的内容也很多那个全部都是充满了这个撒谎因此如果我们又先持戒别人不持戒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来自己要去 持戒持戒修行然后我们就自己来训练自己不用去做广告别人他们知道了说我们在持戒之类的就很喜欢嘲笑嘲讽我们喜欢邀请我们去这个破戒破法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很久了龙婆在居士的时候工作不喝酒不抽烟之类的不去玩儿有些人就会来分享说哎呀这去玩一下嘛去这个消遣一下去喝酒去这个娱乐娱乐嘛有时候必须要去做去的就必须去他们这个全都是喝酒的那我怎么持戒呢在别人喝全都是一群人全是喝酒的他们喝酒那我们就 喝汤不用去批评他们不用去这个上到法座对他们去 讲法说这个喝酒不好这个因为他全部都喝酒的有时候龙婆也跟他们打成一片这个喝这个汽水然后里面这个滴两三滴这个可乐就完全跟威士忌是一模一样的就跟他们这个打成一片一起吃喝就去看他们聊这个谈那个根本没有任何的事实的意义在那样在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个环境下面但是我们可以有实质的意义我们就自己去修行自己的行他们笑我们也跟他们一起笑有时候我们笑什么那个他们讲的东西这个并没有什么好笑的全都是很无聊的内容但是实际上是笑那个笑的人就觉得看起来好好玩那些人持戒必须要聪明的去持戒这个持戒是为了去吹嘘说自己有戒那个就会跟很容易跟别人有问题有冲突就我们戒很容易缺失去打坐去进行龙婆不会修给别人看的比如说去公司上班吃完中饭就去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去到寺庙往寺庙附近在办公室附近去走的寺庙试一三试在进行这个带着觉知去走每一步走的时候带着都有在觉知看到色在走心是知者一旦走到寺庙了之后这个把手掌 合起来去礼佛礼那个戒坛的佛像然后如果时间很多就进到禅堂里面去礼佛比如如果去到奔江这个寺庙然后去顶礼帕钦那拉然后如果有时间够的话就进到里面去礼佛如果去另外一边的话然后这个瓦索这个寺庙因为他们从来不开门的那个戒堂那就到门口去合掌礼佛然后就走回来了去进行别人有时候问你去哪里每天去哪里啊然后如果你告诉他说进行他们就会觉得 说我们是神经病然后去礼佛他只是笑一笑说哦，这个家伙喜欢去礼佛时间一久他们就会自己习惯了然后就是跟世间完全打成一片我们不会跟世间去争吵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世间就会跟我们争吵就会说我们是神经病佛陀也开始说他不会跟世间去争吵但是世间会跟他争吵、这个修行是属于心方面的事情修行在我们自己里面去用功心里面去用功谁知道呢除非说那些是有那些这个 那些神通的，我们怎么修行他都知道。有时候他并没有见到我们，他都会知道我们是怎么用、怎么修行的。比如像这个高僧大德曾经也分享过，在龙坡以前认识一位这个高僧大德，叫做阿江童音尊者，他是这个龙普僧长老的最早期的弟子，这个特别跟他熟，然后讲法都能听得懂。他就分享说，以前刚刚出家的时候，他出去行脚，但是他的心里面升起了淫欲，他的心里没有淫欲，这个是阻止不了的，因为依然还年轻，这个性激素开始运作，心里面就会升起淫欲，一旦有了淫欲，然后这个鬼就掐他的脖子，怎么做这都不会，症状不会消失，然后就想到了这个长老，看到长老飞过来了，这个鬼就逃跑了，然后回来顶礼长老，那个龙普行长老，一旦回来之后立马就被棒喝了，你怎么修行了，你想的那些不好的东西，这个鬼就会掐你的脖子，根本没来得及跟长老汇报，就已经被中枪了。那个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们真的很牛很厉害，有这个居士去修行，是跟龙婆一起 去寺庙修行，这个长老，这个龙普帖长老，他这个年纪比较大了，在晚年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也没有出来在外面走给别人看了，不太露面了的，有时候仅仅只是来出来吃饭的时候来接下钵，来到那个厨房里面接下钵，一旦年纪再大一点就也没有出来了，再也没出来了。这个 那天在修行懒惰，晚上的时候懒惰，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你准备躺下来，然后看到了，听到了这个长老的声音，拿着这个拐杖，这个咚咚咚过来了，就站在这个那个疗房的门口。这个疗房本来 是关着的，事实上长老并没有来，他自己看到的，不敢懒惰，不敢偷懒。那个时代的人，这个以前的高僧大德非常的这个强大，而且修行的人也心力很强大，如果我们修行真的很坚强很强大，我们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 在哪个地方修行哪个地方卡住了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常相，看到高僧大德来教我们法，教导这个修行，来对我们的修行做一些或纠正，或者是我们碰到了什么困难，就会看到高僧大德来帮忙，他帮忙来也没来帮忙不知道的，但是是听那些高僧大德他们这么分享，这个口耳相传这么传下来的。如果心一旦这个聚焦于法，跟法打成一片，这个法就会来护佑我们，在碰到困难危险的时候，决心不会断的，就会有决心在的，然后就可以兜得过。有我们大家有一个人，也就是那个 PY， 他年轻的时候他是这个法政大学里面这个老师讲师，而且他还是一个这个教这个水里面这个潜水的这个教练，他带弟子们去潜水，然后一旦看到了鲨鱼之后，那些心声就会很困难，然后这个吓一跳，然后他就会这个往那个鲨鱼那个地方爬，那个时候只能把他抓过来，让他一动不让他别动，他的如果什么时候没有决心，就很容易死掉死人了。因此我们努力的去训练自己，然后要把戒持好，要训练把自己的禅定训练好，禅定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禅定没有的话，或者是禅定是有但是不正确，是无法去修习毗婆舍那的智慧的。因此我们努力来训练，想让心宁静，那就去找一个这个有快乐的禅修所缘来做临时的家，这个有决心去觉知禅修所缘，心就会开始宁静，这个跟禅修所缘联合在一起，这样心就会获得宁静性的禅定。 这可以用于休息，这样会让心有力量。那个心跟身体它是不一样的，这个身体如果动来动去会有力量，但是这个心呢不动就会有力量。因此心宁静在当意的所缘，心就会 有力量。要训练另外一种内禅定，那个心安住心的禅定。训练这个心安住的禅定的方式，就是仰赖于觉性，去及时的知道正在呈现的境界。比如我们的心跑去想，其实就是心散乱。如果我们有觉性，知道心散乱，散乱就会灭掉，就会升起智者的心来代替。绝大部分高僧大德就强调这一点：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迷失去想了，去知道。事实上，并不仅仅只是心迷失去想。其他都已经心贪了也知道，同样也可以获得智者。心生气了知道，同样也可以获得智者。有苦乐升起，在心里面升起，或者是在身体里面升起，有决心知道，同样也可以获得智者。身体呼气有决心，同样也可以获得智者。身体吸气那个有决心，也可以获得智者。因此真正的这个智者是仰赖于决心，去知道境界，正确的知道那没什么境界升起，知道说有那个境界升起了，知者的心就可以升起。但是这个有决心知道境界的时候，正在呈现的境界的时候，无论是明法还是色法，我们会获得禅定。至于说是会不会得到毗婆舍那的智慧，这个取决于必须要看见说这个正在呈现的这个境界，它是演呈现的是三法印，每一个境界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个共通的这个特性，在这个印度的话称之为这个三法印，这个三共相，或仅仅只是这个有特别的这个特性。比如说站、行、坐、坐、卧的这个色是不一样的，每个色不一样。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是不一样的，苦乐这个不一样，贪不贪，生气不生气，迷不迷，这个散乱和这个萎靡不振，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不一样，每一个部分都有它自身的一个特性，特有的这个特性，这个称之为这个特性特相，就是很特别的那个特质。我们有常常的有觉性，有什么境界升起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我们知道说现在有贪升起了，因为贪有它独有的特质，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贪相贪啊是长得这样的一副面孔。生气升起，我们有觉性及时的知道。为什么我可以知道呢？因为生气有它自身独有的特点。我们看到这个那个境界，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特有的特质，那会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是不一样的，一会变成这个，一会变成那个，不停地变来变去的。一旦我们看到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不停地变来变去，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所有境界的一个共同的特性。我们怎么会看到整体的特性呢？总共有的特性，比如说贪生了就灭，生气生了就灭，散乱萎靡不振生了就灭，好不好全部都是生了就灭。因此这个境界有了后没有，那个是整体一个共有的特性，所有行法所有民法设法的共相，他们都会有了或没有，有了都会没有。因此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它自身的特有的特质，我们知道说它生了住了灭了，但是我们看到说所有的一切每一个部分呢，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特性，他们是无常的苦无我的，那个称之为看到了这个普遍的那个特性。要想修习毗婆舍那，必须要看到共有的一些特性。因此在证悟道果的时候，就不会透过说这个看到贪心生了就灭，生气的心生了就灭，而是看到有某一个东西生起是很正常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那一切全部都灭去是正常的，也就是看到这个整概貌，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生了就灭。在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有了之后会没有，这个称之为看到无常。 看到了那个正在有的那个事物被逼迫着要消失灭去，这个称之为看到了苦的法印，看到了苦的法印，看到了所有的一切是有，还是所有的一切是住，还是所有的一切会灭去，这个生住灭并不是因为谁在命令，而是因为有因，所有的一切源自于因，有因就会生，没有因就会灭去，无法掌控，这个称之为我们看到了无我，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这个无常苦无我，这个属于这个所有一切境界的那个共有的特性，这个是属于这个除了只是除了涅槃以外所有的共性事物的共性，那个称之为行法，这个是说有因就会升起的这个事物，一旦因灭去他们也会灭去，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学习那些生灭的那个事物，到了某一点就会碰到不生不灭的事物，其实也就是涅槃，涅槃并没有这个三法印，无常无常与这个苦的法印，但是只有一个法印，其实是无我的法印，不在这个任何人的掌控的范围，没有主人，没有谁可以去这个操控得了他，占有得了他，我们要去训练去观察，起先的时候我们先去持五戒，然后去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心跟那个禅修所缘在一起了，会有快乐，然后心就会慢慢安住，一旦心安住了之后我们就去观察，在有什么境界升起来的时候，起心的时候，这个仅仅只是这个安住，接下来会有念头冒起来，想到这个念头，想到这个是会有苦乐好坏，有决心进一步的去知道，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生住然后灭，最后心就会这个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总结，是某一个东西升起，那个动所有的那些一切全部会灭去是很正常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知道那个称之为这个有法眼见法了，有法眼见法了并不说是看到这个看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并不只是那样子，有法眼这个看到了这个法，其实看到所有境界的这个常态，就是全部都是无常苦与无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仅仅只是有因就会生的事物，无因就会灭去，无法掌控，因此有法眼见法，并不说是看到这样看到那样，而是这个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总结性的领悟，这什么东西生那个东西就必然会灭，不过如此而已，慢慢去训练，起先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身跟心是我是我的，一旦我们去训练修行，我们的决心智慧越来越增多了，就会开始看见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变成了我的身体，但是这个心依然是我，我们继续进一步的去修行，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心也不是我，没有个我在哪里，那个时候我们会见法，我们会见法，没有我，没有哪里都没有个我，没有我的，听起来好像很困难，但是如果动手每一天去用功的话，到了时间就会自行证悟的，就像昨天说的一样，就像吃饭，我们有职责去吃就去吃，到了时间它会自己饱的，那个饱并不是因为不是肚子饱，而是心饱，心看到了实相，愿意接受实相，就再也不会这个对不真实的事物这个任何的动摇，那些不真实的事物就是比如想得到永恒的快乐，拼命的去每一天去挣扎，这个全部都是为了要得到永恒的快乐，想可以逃避痛苦，可以永恒的逃避痛苦，仅仅是临时的还逃避不够，那个也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个永恒存在的事物在世间不存在，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必然会灭，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缘聚而生，一旦因灭它自己本身也会灭，不在这个我们的掌控的范围，不停地去观察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明法跟色法是事实，这个 觉知，直到看到了实相，看到了三法印，看到了所有的一切啊，全部都是无常的，全部都是苦，都是无我的。一旦这么照见，就会知道了说，哦，真正的自我并不真的存在。那些世间的人之所以会争吵，之所以那么那个有我慢我大，全部都是有关于自我，喜欢刷存在感。事实上，这个自我是并不真的存在的，它仅仅是偶尔升起的。一旦我们去错误的去界定境界，有想运的颠倒，也就是有想颠倒，一旦有想颠倒，就会升起心颠倒，就会升起错误的思维跟，我们就开始错误的界定，然后错误的思维，接下来就会是变成见颠倒，变成了这个错误的见解。世间里面充满了全部都是颠倒的人，颠倒并不是指疯子，这个颠倒意思是指这个离开了这个事实。这个世间充满了全部都充满了错误的见解，看到不是我的事物变成了是我的事物，而且想得到那些并是无常的事物，希望它可以恒常，想让那个是苦的事物可以消失，有的只是快乐，拒绝那些，拒绝事实，拒绝无常苦无我，依然有在拒绝，依然就还没有明白法，因此 要继续学习，带领心来学习事实，来学习真相，明法设法的所有一切的事实跟真相，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有的人曾经训练过智慧，前生前世就训练过智慧，今生一旦有觉性起来了之后，有知道正在呈现的境界，有心安住起来的话，智慧就很快的升起了。那个初世间的智慧升起，就会看到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必然会灭。因此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的我，五蕴不是我，没有个我在这五蕴之内，五蕴不是我，没有除了五蕴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我，没有哪个地方有个我，就会这么测见。一旦五蕴不是我了，那仅仅只是心临时 待的地方，在五蕴一旦出现变化，我们的心如果没有来到苦的终点，就会开始动荡起伏动摇。看到了之后，我没有我，没有我的，有的仅仅只是从世间借过来的，这个身体我们也从世间借过来的，起步的时候从父母那边借，一边借了半个细胞过来，然后就去借食物，这个空气和水，世间的空气跟水拿来用借用，然后就会看到五蕴是借过来用的，不是我，不是我的，那是属于借过来的东西。那只是借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开始这个不想还给主人了，这个一旦招那个主人来讨债的话，我们心就会有动摇。我们修行不停的修行下去，直到看见了这个五蕴除了不是我以外，在正悟出果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五蕴不是我，是世间借过来的事物。但是智慧越来越细腻，比那进一步的照见，会发现无蕴除了不是我以外，还是本身就是苦，就会照见到蕴本身就是苦，就会开始先会看到这个色蕴，就会看到色蕴本身就是苦，呼气也苦，吸气也苦，站也苦，走也苦，坐也苦，躺也苦，动得太多也苦，停止的太久了也苦，这个身体里面充满了苦，一会饿，一会冷，一会热，一会渴了，一会这个小便，一会要大便了，一会又这个生病了，一会是这样，一会是那样的，最后会死掉。因此这个身体真的本身就是苦，那会自行照见。修行就是我们平常的状态，我们不停地去观境界，不停地观境界生灭，初阶的智慧就会看到那个不是我，不是我的， 这个终极的智慧叫我看到这个色身本身就是苦，除了不是我以外还本身就是苦，一旦它变成是苦了，我们就再不会对身体里面那个练习跟占有紧抓，就再也没有那个就还给主人，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了。这个阿拉罕的三国的圣者，这个说苦本身要死了，那是他最有应得的，没有任何三心的，还给主人，还出去吧。比如说出国的圣者知道了五蕴是世间借过来的，再到三国的圣者了之后，他就知道了这个色身呢、本身就是苦。什么东西组合成这个色身，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组合成这个色欲。这个眼睛苦吗？必须不停地要眨眼，一直要眨眼睛，不停地眨眼睛。在眨眼睛的时候，仅仅只是这个。这个还不是属于这个，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眼睛，那个是属于身体。比如这个拿这个水果来擦我们的这个眼睛，那个属于这个是接触眼睛还是接触身体？那个属于身体方面的接触。那个称之为真正称之为眼睛，其实是这个眼神经。那个称之为耳朵的，其实是指耳神经。那而且这个全身，比如在这个眼球里面，还有这个身神经。因此如果那个来戳我们的眼睛就会痛，就会身体方面会有痛。我们来去探究我们的这个身体，就会看到，哎呀，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意义。眼神经是长的还是无常的？如果眼神经是很长的，就不会有这个近视眼远视眼。这个近视眼只是这样子的，时间久了之后，这个近视的更厉害。这个眼睛方面的感知就会不停的变化。有时候这个眼神经有时候会看到鬼，看到天神，这个看到各种各样的，那个是这个眼神经发生一些偏差。或者是有的耳朵老了之后，这个就不怎么听得到了。这个鼻神经也是这个无常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年纪大了，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了。这个舌方面的这个感知，这个感舌神经已经下退失了，在身体方面的感知，身体方面的这个神经它退失的是比较慢的，是比心退失的更慢。这个心这个生灭的这个速度非常的频繁，但是这个色法的这个神经会比这个色法会比这个心的这个寿命更长，所以我们的退失嘛也会退失，不停的去观察跟体会。有人用说关心，我们怎么可能会看到身体是苦呢？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我们一从起步的阶段开始关心，到了某一点，到了这跟法相匹配的那一点的时候，就会自行照见的，身体本身就是苦，心是不苦的，但是身体是苦，就会这么照见。去修行就会看见，心想要有欲望就会苦，心不想不没有欲望就不会苦。那些关心的人就会照见到这一点，心有想要什么，想看到画面，想听到声音，想得到味道，想得到气味，想有接触，有想要，想这个从五个根门眼耳鼻舌身这个品尝到所缘，仅仅只是有欲望升起就苦了，还根本没有看这画面是漂亮还是不漂亮，只是想要看画面就已经看到苦了。因此心也就没有欲界的贪跟嗔，他已经放下了，这个身体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意义。但是原来我们会很爱这个身体，会爱特别爱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误以为这个眼睛会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这个会可以带领我们看很好看的画面。我们爱我们的耳朵，我们误以为这个耳朵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事实上它既可以带来我们快乐，也可以带来我们痛苦。我们被骂的时候，我们就会透过耳朵听见，就没有快乐。鼻子闻到气味，这个特别爱的鼻子，因为鼻子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 可以让我们闻到喜欢的气味，闻到这个喜欢的味道，也可以很容易闻到不喜欢的这个味道，它永远是不这个是欠缺的。因此从眼耳鼻舌身心身方面找快乐，那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个会让我们的心这个在 无云的情况下会起起伏伏，满意于色声香味触，我们误以为那个很太好了，那个太美了，但事实上那是属于心的负担，并没有真的快乐。而且我们不停地去修行，到了某一点就会放下身体，包括这个眼耳鼻舌身都无法给带来快乐，有的全部都是负担，这个爱对眼耳鼻舌身的爱就没有了，这个爱执着于对于身体的爱跟执着也就没有了。因为称之为这个身，其实就是由色身香不眼耳鼻舌身组成的，组合成的，一旦能够放下就舒服了，就会看到这个心有欲望，心执着，心苦，心不想不执着就不苦，就会这么照见。你想要什么？这里是指想要五欲的所缘，想要色声香味触。那剩下来的，那之后全部都属于心纯粹的心方面的工作了。慢慢的去修，继续修行，我们就看到心想要先执着辛苦，心不想不执着不苦，那个进一步的去修行，就会发现就是心本身啊，就是苦，是有想要还是没有想要，是执着还是不执着，心本身就是苦，它本身就已经是苦了，就会照见到这一点，心就会放下心。就是这里龙普顿长老教导说，见到知者消灭知者，碰到心消灭心，才会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消灭知者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很难做到，很要想做到很难。放下这个有会有次第的放下，起先这个会断出国的圣者是断的是错误的见解，出国的圣者并没有断什么很多的，只是断了这个错误的见解，误以为这个五蕴是我是我的。一旦来到三国的阿拉罕的圣者，能够放下对于身体的执着了，就会变在变成阿罗汉，必须要放下对于心的执着。因此是不一样的，在错误的见解跟这个执着，他们是不是完全是两个回事。这个错误的这个出国的圣者没有这个错误的见解，但依然在执着，一执着身体，那个是事实上那是从世间借过来的，但是依然还是有一些舍不得，以误以为可以带来快乐。那个二国的圣者依然会对身体还会有练习，然后三国的圣者已经看到身体本身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好的，然后修到终点的话就会看到心本身就是苦，这个每一次感知所缘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苦，最后就会放下知者的心，就会抵达这个知元素，知元素这个知元素已经没有范围了，它是空，那空的事物就一定没有范围的，如果有范围那个就没有空，依然还有形有相，有范围有这个点有科有地方住有来有去。因此这样的心啊是属于这个自由自在的心，但是问说阿罗汉有的仅仅只是这样的心吗？不是的，阿罗汉依然还有这个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方面的心，还心在有也会想的，有时候也依然会去感知到念头，那个仅仅只属于运，运的部分，运依然还是属于运，运还没有到时间这个灭去，但是这个永恒的法，永恒的元素，那个空，那个已经彻在心里面已经彻见了的那个，那个是不死的。高僧大德，比如这个前世的僧王，他称这个称之为这个四元素，那是属于元素，那个是元素不会死的，这个运会死去。但是这里如果听得不好的话，就会变成邪见，就会变成邪，很快就会变成邪见。我以为说阿罗汉涅槃了之后依然还有什么东西剩，阿罗汉根本没有想到说还有什么东西剩，问说阿罗汉是什么感觉，他会感觉到说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升起了就会灭去， 他并没有去这个去这个界定或者四元素或者是什么这个那个，并没有进去去执着那个，仅仅只是看见，仅仅只是接触。慢慢修行，现在这个有这个新冠肺炎，我们就在家里面随我们的能力，然后去这个实践，不用急忙去证悟什么，这个去尽自己所能的去修行，然后到了该证到某一段阶段的法，他就会自行证悟的，不用去无法指挥，无法去选择。如果我们有贪心想这样想那样，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因为欲望是生起苦的因，这个欲望不是离苦的因，是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还想要这样想要那样，不可能离苦的。包括是想证悟道果涅槃也不会这个离苦的，要努力的训练自己，不停的去训练。接下来就会看到运是属于运的部分，这个运这个在执行运的这个职责。比如以前这个高僧大德阿姜摩诃布瓦尊者，他讲法这个讲到他证悟法的时候，然后眼泪这个流，然后他的眼泪真的流出来了。有的人就这个批判他，那些学很多的人想很多的人就开始批评他，说你吗，这样的阿罗汉还坐着哭呢，这个不认识法喜，不认识法的法喜，不认识法喜，那是属于运的部分，那个并不是心纯净无染的心本身，那完全是两回事。龙婆曾经顶礼龙普莲长老，就跟这个阿姜怂采尊者，那时候他也没有出家，那个麦琪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出家，一起去的，跟他们一起去的。龙破那时候是出家了四个戒那，然后去顶礼去求法，去这跟他去求法，他也升起了法喜，说以前他这个一路那么困难，用自己的生命去做的交换，到了最后他说他已经也来到了今天，他的眼泪就这个在眼睛里面眼圈里面，但是还没有来得流出来。如果那些想很多的人学很多的人就说，哎呀，这个什么圣者还坐着哭大哭，那个是属于法喜，那是属于运的事情。好的，讲了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本来是要讲到这新冠肺炎的，结果这个还是变成了法了。很多人来找龙婆，根本不讲不谈别的东西的，谈的全都是教的全的都是法。那如果邀请龙婆去讲别的东西，龙婆也不太知道什么的，去讲别的东西也会觉得浪费时间。谁来见到龙婆都会觉得必须要做长线报告，碰到了之后都很郁闷，压力很大，但是都很想见面。见到龙婆了之后特别郁闷，压力很大。那个阿姜怂采尊者他曾经观察过，说其他的高僧大德居士们可以跟他可以聊天聊一整天，那个别人可以聊天，但龙婆忍受不了。龙婆只讲一个，只谈一个内容，谈就是交流法，那邀请别的东西根本不想跟他们聊的，觉得那个浪费时间。谁浪费时间？那个来聊天的人浪费时间。这个火，这个已经家里面已经发生火灾了，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还不急忙的逃，还只是坐在那个地方，一直是在这个闲聊，然后这个是玩这个玩那个，火已经这个房子已经起火了，还没有意识到，家在哪里？就这个五蕴。被苦一直在逼迫着，还没有意识到，还没有看见，故意这个充耳不闻，一直在迷失在世间，还来邀请龙婆去聊天，这个世间这么好，这个世间那么好，龙婆这个不认同的，懒得跟你们聊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去修行吧。